主，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你。哦，当我们还有气息的时候，只要我们的气息不停，我们就不断要赞美你。哦，我们的心要欢喜，我们的灵要歌唱。哦，主，我们整个思想意念就是单单的仰望你，等候你。主啊，向我们显现，主啊，对我们说话，主啊，伸出钉痕手触摸在我们的身上。哦，好像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大大的被你来得着。哦，好像我们这个人能够不断的身心你都要心意都要变化，而且常在里面重新得力。哦，主啊，你说凡仰望等候你的必定会重新得力。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哦，主啊，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也在我们上继续做成你要做的工作，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八章，这一章是在讲啊，这个啊大卫的这时候他整个国家的光景，或许你可以用说讲大卫的这个攻击了，可以这样的说啊。基本上这段经文你分析的时候啊，从几方面来看啊，这时候大卫所面临的，或是大卫这个所谓的在整个的环境当中，他怎么处理他所处的环境？那我觉得大卫，你可以说他是天生就是一个领袖，你从某个角度没有受过太多训练。当然有一段的时间他跟在扫罗王的旁边的时候啊，等于说是扫罗王的这个啊这个随护了，可以这样说，或是这个贴身的这个保镖一样的。那也学了很多，看很多。我相信啊，大卫一说他不是说从小就从这个军事啊这样的啊，或者在某个时候受过哪些训练，他就这么的跟了起来。那我相信除了神预备的环境的学习以外，当然最好的老师就神自己。所以神预备了很多的环境，有高有低，有顺有逆。那大卫在其中呢啊，该学什么啊，征战的时候他学征战啊，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就治理这个国家。所以这段经文呢，我想我们先来读一遍啊，然后我们再一段段的看。基本上啊，这边讲到有四方面做个领袖是可以留意的。我们先来读一遍啊，第八章的第一节，我们起来读。此后大卫攻打
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金城的权柄，
又
攻打摩押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一量，量二神的杀了，量一神的存留，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谢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擒拿了他的马兵1700，步兵2万，将拉战车的马砍断筋蹄，但留下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底谢，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于是大卫在大色的亚兰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服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夺了哈大底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大卫王以他和比罗他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哈马王陀以听见大卫杀败哈大底谢的全军，就打发他儿子约兰去见大卫王，问他的安，给他祝福，因为他杀了哈大底谢。原来陀以与哈大底谢常常征战，约兰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大卫将器皿和他赐福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就是从亚兰、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得来的， 以及从索巴王利禾的儿子哈大底谢所掠之物，大卫在盐谷击杀的亚兰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恢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大卫做以色列无众人的王，又向众民
秉公行义。希鲁亚的儿子约押做元帅，亚叙利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亚希图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希莱亚做主祭，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段经文呢，我先把它稍微的分段一下哈。这边讲到大卫的四方面啊，他的这个所谓的你说他的这时候他特别的表现。第一个，他在军事上，这是一节一直到这个第八节。然后呢，从第九节到第十节是讲到他的政治啊，外交了，可以这样的说。第一个就是他的军事，第二个讲到他的外交。那么这是第九节、第十节，原则上大约是这样分。然后呢，从这个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十四节，当然讲的比较多是11节跟十二节，讲的比较多的是讲到就是他大卫他是一个他的宗教生活，可以这样说，他把他有的就常常分别为圣，归神来使用。Okay, 特别是讲到大卫将这些的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这个金都分别，那底下就讲一大堆他得些什么东西等等。那最后一个呢，就是15节一直到第18节，这是讲到他的所谓的行政，或是用另外一句话叫治理好了，对国家的治理其实蛮有意思的，读到这里面。所以四方面，他的军事，第二个他的外交，第三个他的整个信仰生活或是宗教生活，那第四个呢就是他的治理这四方面。当我这样的多思想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你可以这样的说，如果不管是哪一个阶层的领袖，如果这四方面都留意到的话基本上你面对的这个环境这所要处理的事情都应该可以照顾得到。那但是面对环境怎么去处理，怎么有突破，那是我们都要面对，每个人都要面对。但是你也面对，我也面对，你有果效，但是我没有果效，就跟另外一件事情很有关系，或跟另外一件事情唯一的事情很有关系，就耶和华有没有与他同在。这是耶和华有没有，像第七章里面讲，神与他同在，他进出他都得胜。而且得胜的得胜当中也蛮有智慧的，等一下我们稍微再留意再讲军事上呢，第二个就是说外交上呢，那第三个就是信仰上面呢，他的这个宗教生活呢，那第四个就是他的整个的行政治理方面。那我们现在看一看呢，第一节一直到这个第八节这边讲到有几个人此后，意思说这是后面就接着第七章来，七章神说与他同在，他到处都能够得。那此后呢，就讲这些得胜的情况，就神与他同在所发生的事情，包括我刚所分把它分别分段出来的这几样事情，神都与他同在。所以此后这个字特别在这种的历史的这所谓的语文的当讲到历史的时候，就讲到前面的第七章神与他同在，那怎么样，但第七章不是没有讲到神同在结果就打仗了等，不过这时候是一个好像全面的这样一个图画呢，就显明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也祝福各位此后这四方面里面大大都要蒙福不要只是好一阵子不要来个退休会好三天完了又头昏脑胀的此后大卫王这时候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中夺取了金城的权柄。单单这些经文解经家就有不同的解释。第一个， 在整个的好像这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这个非利士人一直是他们最头痛。有解经要告诉我们说，这样的打仗打起码打100多年。那中间呢，有打有时候非利士人打赢了，有时候是这个以色列打，这打没完的，就一直打没。那这时候用了一句话，这叫做就制服了他们。意思说呢，不是把他们消灭，但在两个这样的征战当中，很明显的，这时候这个大卫的带的他的军队，把整个的非利士人把他制服了。意思说他们会弱很长段的时间。被控制着，那制服了以后，那又怎么样？制服他又怎么样？所以后面一句话又补过来，因为过去其实以色列也被这个非利士人制服了，可以这样子说。后面会这样说，从他们手中夺取了京城的权柄。这句话是蛮难翻译的，因为京城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可以这样子说。但是问题是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最多能够讲到是等于说非利士人的这个首都，大概最多翻译成这个样子，所以叫做京城。但是原来文字不是用京城，是用一个地方的名字，两个字凑在一起。那夺了这个京城又怎么样？后面这一句话就很重要的权柄。权柄如果你看这个小字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是什么呢？是绝环。两个翻译，两个的解释，一个就是这个京城本来就京城了，所以是整个的这个权柄跟能力的重心，可以这样的说啊，不仅是京城，是首都，当然是很重要的城市，而且是所有的权柄跟能力的中心，这是一个。什么叫做夺回？这个字又翻译很多的翻译，叫 take， 就把拿回，是只把这个城拿回来，是把原来这边也有另外一个解释，是说从那天开始。非利士人就不能够辖制以色列人，这是一种的大家可以听得懂的解释，或者比较能够有个逻辑的解释。不仅是以色列人把从非利士人手中把这个城夺过来，虽然是很重要一个城，叫做京城，是很有权柄的一个城，那夺过来又怎么样？原来从那天开始，以色列人不再受非利士人的控制，可以这样子说。因为那个绝环呢，就是控制那个马的嘛，所以呢，这是一个就是比较合乎逻辑的一个的解释。那这样的话，不仅是就是某个角度来讲，过去打来打去，有时候以色列就像以前扫罗跟这个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那个来个巨人啊，没人就是这以色列就已经站立不住了。不过这时候呢，吓都吓坏了。OK， 那现在这时候等于说，整个的以色列人在大卫的这段时间就脱离了非利士人的控制，可以这样子说。那我相信呢，在整个的这个环境的当中，我们常常会受到的瑕疵。其实我觉得最容易被人家控制，就环境控，就是看到人的一些的影响。你老板跟你讲一句话。高兴不高兴就一天都影响你，不是这样吗？你的同事对你有个所谓的所谓的评估，哎呀啊，你很行，或者你怎么这么差劲啊？你一天就在想我什么哪个地方差劲？其实他讲句话也是有意无意都不晓得，不过你马上就一天都在想你什么地方是差劲，那很痛苦哎。那当时有时候底下的一些人啊讲你几个，当然在你面前哦，你以为他是很忠心的，那当时在兜一圈话说过来啊，说你是怎么样一个，是不是一个好的上司？当然，这是一个我觉得这已经弄得我们精疲力尽。再加上一个，如果是真正的冲突，那更糟糕。跟你的老板冲突完以后，当然你那口气争不下，所以就冲突。冲突完了以后，你就不知道。昨天我还蛮震惊的，你看看新闻。那个科比还拍桌子，哇！我很后来我最近还不知道为什么拍桌，或者是稍微新闻留一下以后，啊，我想那个人讲那句话对科比大概要影响很久。我意思说，我们就活在这种的光景里面。其实这种事情不仅是发生在科，现在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有时候我在以前在做事的时候，我跟一个同事在聊天，一个人就走过，拿一块布， 这块布呢，就是啊，因为就是一个新的样本，就是他要追的那块布，从这个设计一直到这个把它制造出来，然后再加工，最后再所谓 finish 就把它弄得漂亮。所以他免得，因为那个是一个 sample， 所以那总这么多布啊，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可能会丢掉，所以这个叫做 expedite， 就是这个人就是 expedite， 就是追着这块布。当我这个同事跟我聊的时候，他好像对这个人不太满意。他说 Jim， 看看 look at this guy， 这个人是用报税用的。意思说报税用，这个人更没用，只是公司啊多一点这个人用来报税的，就是等着这个。你要知道这个人，我心想，当然他讲可能有他的看法，有他的道理。不过这个人都快，我看那时候我才30出头。这个人最早我想50-60岁都快要退休了。你想想看，你一生这样的在这个行业走了一辈子，然后有人说这个人没有什么用，是报税用的。那人生就这样子，我们就不怕，就怕不把人家踩到我们的脚底下。我们很难把人家叫 bring up， 我们很喜欢把人 put down， 就把人蹦。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四周里面常有一些这样，你还在他控制底下吗？你可以得胜吗？其实当我跟很多人讲话，有些是传道人，有些是弟兄姊妹，其实大概70-80%都是这样的问题，或者他对别人的评估，除了他听到别人对他的评估，我就觉得不安就在我们当中了，就不安。家庭也是这样，这个姐姐去跟妈妈告妹妹的状，妹妹跑爸妈被人告爸爸的状，然后爸爸跑说你怎么这样，哇，这个姐姐我怎么会对啊，我刚才给她糖吃怎么会对我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真是需要有神才能够得。我讲一些东西，我想是看你觉得，哦，我没有这种事情，我更不在乎，那是感谢主了。不过我认为这是你躲不开人，跟以色列跟这个非利士人这么久以来从来没有一下这个赢一下这个赢，搞了100多年的征战，直到这个时候，此后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大卫的带领底下才真正的脱离了他的控制。所以我们要问的是，我们脱离了世界的控制吗？我们脱离了这个世界，有时候是试探，有些是引诱，有些就是攻击，有些就是所谓的征战，我们已经脱离。如果能够脱离的话，是因为是耶和华与你同在。其实中间这边用了几句话，耶和华都使他得胜，这第二，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 key word。那第二节很有意思，又攻打摩亚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神量一量，量两神的量一量，量两神的杀了，量一神的就存留，摩亚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这也是很难翻译。第一个问题在这里，为什么他去打摩亚人？不要忘记了，路德是谁？是哪里人？是他们的祖先呢，从某个角度来讲。那另外一个，大卫逃难的时候，把他的父母还有兄弟放在谁的家？在撒母耳记上，他还在逃那个扫罗追杀的时候，他干脆就把他放到摩亚那边。为什么他要去打摩亚人？那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不过这个犹太人的圣经学者解释说，是因为到后来摩亚人对大卫的父亲特别父母不好，可能甚至把他父母给陷害掉，所以呢大卫就是要讨个公道，就为了讨个公道。那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只是大犹太人的这个圣经学者解释这个事情为什么要攻打。那第二个处理的问题也很奇怪，中文这样的翻译啊，也不太容易懂，什么量两神量一神呢，基本上是这样，大卫把这些人找来以后，三分之二人用圣经话没有错，就把他杀了，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这是一个的讲法。第二个讲法是什么？把三分之二人把他赶出去，因为过去摩亚人 大卫请他们收留，也收留了，没有错。但最后可能是摩亚人对这个大卫的父母啦，包括他的兄弟不好，所以呢，是否把他杀了，还是把他赶出去？所以这边用了这句话，就是要把摩亚人的，有个学者这样的声音解释，要把整个摩亚人的这个人口把它减缩。那为什么要剩下这些人？原来他们还需要有些人在那地方耕田，那为他更重要。因为量这个地啊，一神一没有用绳子去量人的，只有用绳子去量那个地。所以呢，你说这个地有多大？我跟你说，这个地的从这边量出去是20个量，然后从那边的20个神从那边量出去是40个神。一说呢，量是用来量那块地有多大，没有哪个人去量的，就通躺在地上去量那个人。那量完以后，什么叫量呢？量神的就杀，一神就流到，这个很难解释。所以在语文上面呢，有两个困难呢，一个就是本来就时间这么久。可能现在跟很多犹太人讲，他们也不太懂这个现在的这年轻人。那另外就语文的问题，什么？那这要跟当时的背景。所以呢，就像我们现在说，你的房子有多少平？用这个话来讲 ，OK。所以呢，你的地有多大啦？哦，这个长有多少神啊？宽有多少神？好像是用这个方式。弄来量一个人一个人，到时候 OK 这个人呢，你就所以基本上赶走了2/3的人，只剩下1/3的人，就是这段经文的解释。你说哪一句话我有100%把握？大概有一半是有把握的，但有一半我也不是很清楚。那不过这是讲到摩亚人。那这边讲到什么东西？从某个角度上，摩亚人比相对于腓力斯人，摩亚人跟以色列就比较亲，对不对？是亲人的，所以亲人也不见得可靠，也可以这样的说。所以在亲人当中，大卫做个处理，把他的 population， 所以有个解经要用这个，他们就 depopulate， 他们就把这个本来是3/3人，现在缩成1/3。OK， 那而且1/3呢，就让他们做耕种的工作。这很可能大卫不见得需要他们来耕田，就让他们1/3人，就因为以前1/3的人呢，耕那块地反而大家做工很轻松啊。现在剩下只1/3耕那块地就很忙呢。你要知道，以前我们在金门呢，小金门当兵，真的没事做，就是一天呢，就是修那个我们的那个据点。真的没什么道理，就是用那个沙，就金门蛮多沙，就堆起来，把那个路啊弄得整整建票，但是一下雨就不见。所以呢，我们就问这个连长，因为我是排长，我就问他，哎，我们搞这个那个兵，他不行啊，如果不做这种事情啊，这个兵精力过剩就会造反。所以用这个耗他们的力气，所以下午睡觉起来以后，大概2点钟，然后一直搞到5点。才吃就搞这个东西，那过没人要进门就下个雨啊，也不用下他大雨，就噼啪下雪就从这冲光。那个路啊，真的那个花剪的，因为人力太多了，所以呢就，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意思。有时候啊，真的在你的部门里面，你发现每个人都叫忙，如果你留意的话，大概忙人不太多。你同意吗？每个人都在忙，每个人都在电脑上，他打什么我也搞不清楚，每个人的他看什么我也搞不清楚，每个人拿支笔就这样甩呀、啊、甩，他写多少我也不晓得。所以在这个就这讲出一个很重要，我们常说牧师啊，就或者你是传道，或者你是小组长，牧师怎么让小组增长？然后告诉各位，照我的经验，我自己的经验，包括我所了解，没有人是很痛苦的事情。人多了，不知道把这人怎么去给他一个定位，这是很痛苦的事情。因为里面开始就起哄，就你批评他，他批评他，然后这个人跑到另外一个部门，去聊天，聊天就把那个部门的问题又带回来，哇，要天下大乱。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所谓 management 里面，所以 shepherd 这个牧者是很重要。牧者不只是关心，这是我过去一直的认为啊，就爱他关心他。 其实你爱他惯，我不说这个错，对对。最后牧者的最重要一个工作就是叫治理，我已经讲很多。所以 shepherd 这个字的字根呢，就是 ruler， 就是管理者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把这些羊带在一起，让它成长，不健康变健康，软弱变强。那最后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要把它放在对的地方，让它做对的事情。啊，这过去这三天啊，退休会，其实我们没有做很多，但是我们就比较啊，我们有二十几个呢，因为跟这个家人在一起啊，但是家就说就凑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有些家人夫妇都一起服侍。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因为每次吃饭都不同桌嘛，就有时候这样，或者有时候自助餐啊，就其实我们有开，只有一个晚上开会。那讲讲啊，我对将来啊的一些的，对教会对我自己啊一些的安排啊，然后跟你们讲讲，因为这是我很重要核心同工。那其他时间都是中餐的时候是跟这两对夫妇早餐是我们就聊很多。那都大家都认为，但是我们比这个所谓的那个目的还差远了。不过一说确实跟以前整合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放在对的地方。第一个他开始要负他责任，第二个负对的地方，因为这个对的地方什么叫对，就跟他的恩赐跟他的负担很有关系。他就开始想，比如你不是搞艺术的，你是这个教师型的或是牧养型，你叫他去这个所谓叫做媒体中心，他真的因为那个不是他对的地方，所以他就要想不出东西来，对不对？你不教一个什么媒体的，叫他放到牧养处也蛮麻烦的。他一天就在想他的东西，怎么发展新东西。他对于花功夫、狠功夫去牧养，不是他的强项。当然，在整个教会上，像我们越走一条路，就像我们现在把这个所谓宣教职堂这个部门把它整合起来，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跟牧养有关的。然后他再做事工，不然的话事工跟牧养就脱节。但是很明显的知道他们的牧养有些还是很强，但是呢不见得每个都这么强。那我要 make the point 在这里，所以当你做一个带你的部门的时候，我就跟小组长这样的说，小组长约会有提到好像那几年前，如果你做个小组长做了一年两年三年，底下你带十个人，你还不知道每个人的恩赐是什么，我觉得是讲得比较温柔一点，就有点可惜。其实我觉得没有尽到责任。如果我做一个牧养处处长，如果还不知道我的区牧长的他们的恩赐是什么，所以当我接了牧养处处长的时候，所以请这些区牧长夫妇，因为我都是夫妇一对来，我就说你们这对夫妇我认为是教师型，你们这对夫妇是这个先知型，你们这对夫妇是传福音。哦，那时候打破那个的观念就已经很难。第一个，牧师我们有很多工作还要叫我做什么，我说你们的工作去牧长就做工一点都没有改变去，但是这时候我要你们知道你们的恩赐什么，而且我要你们发挥你的恩赐，然后我要帮助你们能够发挥你的恩赐。甚至有去牧长说，牧师你第二个问题在呢，对我这么多事情还要搞这个吗？第二个，牧师你讲的我不同意，我你说我是做是五重的这个教师，我认为我是五重的先知，我是五重的这个使徒。我说以后你做先知，以后做使徒，现在在我的团队你就做教师好了。感谢主啦，真的这些去牧长就这样听了以后，甚至有个区牧长的这个师母跟，我听欧牧师，我们在谈了、一谈就谈一两个钟头啊。最后那个师母，我越听觉得欧牧师讲越有道理，在他团队里面，你是比较像教师的，你是比较，我们就搞这么多年，现在就会说教师的，现在开始做使徒去了。那我的 point 在这里，不然呢、这些都大将，那不管用的不管用放在一边。然后就他也不太用这些管用，如果你不给他一个平台发挥的时候，坦白说你会引起蛮多困难的。所以这是讲到这个所谓的摩亚这方面，就是你在思想的时候，思想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到底为什么作者想这句话，然后就想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今天我就停在这里，我再说在你这个所谓的讲道的时候， 第一个你要需要去解经，就是你要回到2000年，坐在这个门徒的中间，听耶稣怎么对门徒讲话，好叫耶稣对彼得讲话，你都要听得懂，都要听得准确。这个叫做解，分开分解的解，这个叫 exegesis， 叫解经。完了以后，你听到主耶稣跟彼得讲了这么多，然后就是你要飞到2000年前哦，坐在门徒当中听耶稣讲，听懂听准确耶稣跟他讲什么，彼得。然后听懂完以后，第二个叫做释经，解释的释。第一个叫解经，分解的释，就释经，这个叫 hermeneutics。意思是什么？刚刚耶稣跟彼得讲这么多，跟我有什么关系？不要忘记，这是2000年的差距。我跟彼得，我们本来就这个种族不一样，他是犹太人，我是这个中国人，而且我们行业不一样，他是打鱼的，我不是打鱼的。你怎么把耶稣跟他讲的清楚了？先不要弄，如果前面那个错了，那后面全都错了。所以呢，第一个很重要，叫 HG， 叫解经。完了以后，耶稣所讲对我有什么关系？用在我今天，所以我要飞到2000年，读完那个圣经就飞到2000年，然后读完以后再飞回来今天。耶稣讲这个登山宝训八福跟我有什么关系？那这是第二个叫释经，第三个才叫讲道。讲道我要，或是个人的教导要，不论是 preaching and teaching， 是对别人讲授。你就需要针对这些人的需要来讲，你不能给我打开圣经说我认为是这样。保罗说：“欧永亮，你认为这样，但是我写这个罗马书，我根本不是跟你想法不一样。”这就很糟糕，这个叫做伪造。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他不是这样，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扣一句人的话，别人就引用别人一句话，很可能我们引用这句话那个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然后我们说这是谁说的？其实光看新闻，好像有这种情形发生。那在这几十年来，其实我花最多功夫就是解经跟释经。第一个，我要听懂神对大卫说什么，或者撒母耳对大卫说什么。然后回过头来，那撒母耳对他劝告，对我有什么帮助？那如果今天跟你们分享以后，我一定要变到。跟各位，我相信蛮多还在职场，那跟你们职场有什么关系？要怎么用？可能在职场又不一样了，有些在是在这个政府机关，有些是在医院，有些做老师，有些在金融界，是不一样。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为什么说神的话是活泼的有功效？如果没有走过这几个步骤的话，神的话被锁死在2000年那个空间时间，没有到今天。或许如果你再做一点的所谓释经，是神的话已经被带到今天来。所以有人在讲到时候，英文的教育就是你有没有把神的那个信息传递的清楚。今天我要讲到，今天我要 deliver 这个神的一段话，这个叫就那段话从2000年有没有传到现在，那个 message。 我们大家都玩过这个游戏啊，对不对？排队排个这个100人，你要我们当兵的时候100、200，第一句话到最后也完全都脱节了。就当兵啊，这位晚上行军的时候，你要跟后面那个讲那句话，到最后面到后面100多人的时候，跟前面讲一句话，大概100%都不一样。那今天问题也在这里啊。所以我常觉得，就是如果你是一个 preacher， 你是一个 teacher。如果你说神给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要把他的话讲清，把他的话讲得清楚。我认为如果你不做这个所谓解经跟释经的工作，基本上你要把神的话讲得清楚是太难。你看刚刚两节经文，我最多有把握，大概我解释一半是有把握，连解经家都没有把握说那个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只能告诉你，解经有两个讲法，这个时候有两个看法，我怎么这样的说？连解经家都这么困难，我怎么能够随便抓住神的话就说、哦、我感觉啥？这不代表说圣灵没有工作，但是圣灵工作，我常这样的说，圣灵工作，用这句话，用耶稣话，我这句话我想了很久。耶稣说呢， 这个门徒就为什么你跟我们讲话的时候都要用比喻，跟大家讲就用比喻，那跟我们讲话的时候耶稣说我对他们讲就讲比喻，因为这人听完以后有两个结果，一个听不懂，第二个听完哎呦这种人笑死人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一个是骄傲，一个是不 care。 所以主耶稣说我要讲谜语，换句话说给他们先看他们的心对不对，如果他心对，就像门徒你们也是照样听啊，信人门徒在这里，不信人都讲同样的事情，那门徒会留下就问耶稣那四个地是讲什么意思，四种的好土是什么，耶稣就跟人讲。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我常觉得圣灵是乐意做工，我相信他真的要帮助，不过圣灵第一个要看我有没有这个心，第二个圣灵要看就帮助我的心是在谁上，是要把我的想法用神的话来 back up 我，我讲这个意思没有别的，是圣经这样说，其实我的讲法跟那些圣经讲的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讲过这句话，这个很简单，这个一个信与不信不能够同父一儿，那句话跟婚姻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句话是跟做生意很有关系，意思说两个在耕田的时候不能够一个马一个牛放在一起来耕。最近我还跟一对年轻的夫妻在谈，他们在创业，我就说嘛，我跟你们大家分享过，我就说我的建议，因为圣经说了不要跟不信人合伙，他可以做你的老板，他可以做你的部下，但是不要合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他就讲，他有一天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跟我说、哦、我没有听欧牧师的话，所以现在拆伙了。我讲这个没有叫这个人生的经历，不过我相信圣经这样说，我的观察是这样说，所以既然他要创业我就跟他讲这事情，信与不信的不能够同父一儿。那如果没有这句话这么的明显，没有这个背景，我们常常只说信与不信不能够就婚姻上、不要这样子，我们从来没有留意到原来这句话是用在职场上面，所以解经就这个样子、所以当你弄清楚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话是活泼的，对今天是有，而且叫底下那句话叫什么，是有功效的。千万不要说神的话是几千呢，是古董啊，是这个拿来讲讲啊，这个做神学的一个 no，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路上光啊，脚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坦白说神的话用水和道来洗净洁净我们，所以当你抓住神的话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成为一个聪明人，可以用圣经话，成为一个智慧人。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就神的智慧啊！你用神的话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笨的人呢？如果你照着神话原则去做，你怎么会成为一个愚昧的人？那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再次说我们要留意神的话。那也是为什么当我走了这么长段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很多的讲道人解经家都说讲道的时候一定要用，如果是喂养牧养喂养这个一定要用这个叫做 expository preaching， 就是叫做解经式的讲道。解经式不叫串珠式的哦，现在解经有时候神的爱然后新约三节旧约五节凑在一起，我要告诉各位当大卫讲到神的爱的时候，你觉得他的领受跟保罗讲到神的爱的时候两个人感觉一模一样吗？不可能啊，对不对？大卫还犯那个罪然后神赦免他，那种的感到神的爱跟保罗，那保罗是什么？以前追逼基督徒。我一说我们这群站在一起一起来讲神的爱，绝对都神的爱，那不改，但我们的领受不见得完全一模一样，同意吗？就是我们圣经要这么多作者，就是我们需要彼此相爱。在这那跳到以弗所书，大家都用这句话，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如果大家就这个大家这个好多人讲这个道讲非常好，我都蛮有感，长阔就讲十字架，有没有有多高到天上，有多深到地狱啊，到地然后长阔东跟西，不在文字来解释那句话跟十字架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跟你说弟兄啊，我现在这个人家给我个桌子不好用，你要不要啊？第一你问我那是什么桌子，是书桌了是饭桌了。那最后你如果你是学生最喜欢那牧师、哦、有一天牧师说、哦、我有个这个桌子你要不要， 因为我们做学生只是这个小房间就一个那个，所以底下应该问什么有多大，有没有听过这个，这桌子有多大，那个叫长阔高深的。原来爱是抽象，当我们真心凑在一起彼此相爱的时候，那个爱就聚集了，就知道有长阔高深，就知道那个桌子有多大，是多大距离。所以这句话的意思说，原来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爱很抽象，但彼此行动上彼此支持，彼此这个包容，彼此建造，神的爱就具体化了。那圣经很奇妙，然后讲完之后应该就很具体了，但是后面又补一句话，你就知道神的爱是难以测度。你看才搞得这么具体，长阔高深了，说多长多宽了，然后又说一起相爱，原来这样的这个具体，而且就是具体，但这个具体是随时可以变，一下变大一下变小，还是具体的，可以懂得这句话吗？当一个教会一起相爱的时候，一起包容的时候，一起悔改认罪彼此接纳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爱非常显明非常清楚，所以感动的人也比较多，或是感动的比较深远，但是都很具体。那有时候呢，我们也蛮相爱啊，这个吃最喜欢就是这个看这个吃 potluck 的时候，每个人带个菜，哎，那也蛮相爱的。不过坦白说，有时候看看也不太相爱。每次后来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很喜欢的有些节气，我们就那基本上牧师你去拿菜，我你是牧师，我都做指挥。因为有些人看着那盘菜不会动，看了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然后这是就找，后面排很长，他就那边就卡在那里。我一定会跟他说，后面还有很多人。那有些拿个山这么高的，不要笑，你去吃到饱，你就拿一个山这么高的。那我要说啥？爱，你看我讲这个，你就明白我在讲什么。爱是很具体的。我这个受我的老牧师影响太大。我说牧师了，不，弟兄姊妹他们忙了一天，我们这个比较不像他们这么忙，让他们先吃饱，而且再觉得妈妈先带孩子拿菜，然后老人家就像上飞机模一样。你们这些年轻在后面，这位老牧师他是最后一个来。最后有一天我不跟你说过，找师母找不到，他都坐在那边吃饭找不到，原来师母我在地下室，就一个大的教堂的地下室找到他，那个是育婴室。我记得他那最少抱两个可能是三个孩子，我说师母你要上来吃饭，没关系啊，让这些上班啊，这些姊妹啊，这先吃饭啊。哦，讲爱不是随便讲爱，而且是很自动的，没有人规定的，不是轮班的。我要说是在这里，在整个的圣经里面，我喜欢读圣经，不是我是圣经学者，我差远了，很多人我都搞不懂。不过要说的，每一次神的话在我的里面给我带来很大的安慰，带来很大的鼓励，坦白说也带来很多的提醒。所以不是想要做一个什么人，就所以讲了命定是什么，就像主耶稣。那如果你说要像主耶稣，神像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神，你不去搞神的道，你怎么会像神呢？求主来恩待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要感谢主啊！啊，他不仅拯救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他用他的话与我们同在，他用他的灵，借着他的灵与我们同在，因着他的话，因着他的灵，我们就更越来越更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而且我们可以宣告说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你常被圣灵充满，常有神了，所以以弗所书说要醉酒全神放，你要被圣灵充满，到了哥罗西书你要被神的话充满，是一件事情，那你的人生一定会成为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生。我们开口同声来，我们来感谢我们的主，感谢我们的神。 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现场，我们来感谢人家上面的工作。哦，保守我到今天，主啊，我感谢你，是你的话，是你的灵引领我，以致我能够走在你的心呢，能够明白你的纯准的作为。哦，主啊，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我的主耶稣，求你恩待我，恩待我们呢，也恩待我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走在你的当中。赞美你，赞美。我们一起为这个周末啊各样的聚会来祷告。求神显明他同在，不论在山庄宣教的，还有所谓的福音中心，还有就这个在成人青年跟儿少我们不仅看到我们整个教会啊，就是不能在各方面组织啊，各方面我们更加的这个比以前更加的整合的更完整一点。但是其实我们做些东西，就像我说的，最后我们希望整个的教会的，我们不仅做这个所谓 re-engineer， 就是重整。不能借着这个聚焦啦，不能这架构啦，还有这个新人出来。最后我一直祷告，求神让整个教会的人事物都能够 realignment， 都能够对准我们的神。我们求主用这个来做一个祷告。今天在这个周末，虽然有很多不同的聚会，在不同地方，主啊，让每个神的百姓都是对准我们的神，每一个服事都是对准我们的神。我们靠同神来祷告。哦，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我对准你，对准你。哦，我要生命，我要工作，哦，要服事的，主啊，我要一切的，求你恩待，恩待，让我们，愿你带领我们进到新里面。哦，我的赞美你，就是什么呢？哦，不能再上圈套，哦，再说福音，哦，不能再说的真经的，让我们都对准你，好像让被灭个。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赞美赞美，所以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谢这样的恩待我们。哦，只要来到面前，你就乐意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你就乐意对我们来说话。哦，亲爱圣灵保惠师，哦，我们感谢你，确实是真理的灵。当主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你就把我们不仅带领我们能够有能力能够明白真理，你也把我们带进真理的里面。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就像你的话所说，愿你的话在我们里面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交战中，不能在任何环境，哦，顺的利的，或是在休闲，或是在忙碌，主啊，总让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你的灵就不断的来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灵的深处。哦，好像真的在这一天当中，就像一个树种在溪水旁一样。哦，主，我们要不仅能够叶子长长，而且要多为你来结果子。恩高我们，恩待我们，恩待我的弟兄姊妹，恩待你的百姓，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OK